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这个时候我们要从你的话语中得着亮光。愿父神你亲自跟我们说话，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有一颗心能够来羡慕你的话语，可以从你的话语中得着亮光，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更属灵的人，让我们所做的能够更蒙你喜悦。父神，你的圣经里面充满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这个时候你与我们同在，赐下圣灵向我们说话。我们如此祷告，乃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刚才主席已经为我们读过了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九章。那我们今天要从圣经中呢，就看看我们要如何借着神的应许凡事充足。你们喜不喜欢凡事充足啊？这里新加坡的南洋有一个习惯，他们有一些人就喜欢把这个米桶装得满满的，然后贴一个字，贴什么字啊？满，满。所以我们都很喜欢的，凡事都充足。大家可能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国王，他到他治理的这个乡村去，骑着马就到乡村去。当他走在街上的时候呢，就碰到街上就有一个乞丐要饭的，他在路旁。那乞丐呢，看到这个国王呢，就走前去伸手想要跟国王讨一点东西。国王就停下来看着这个乞丐，那他非但没有给这个乞丐任何东西，反而下来问乞丐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献给国王的？那乞丐没有想到国王反而向他讨东西他就为难了。他乞丐嘛没有什么东西了，就往这个身体里面掏啊掏啊掏啊，就勉为其难的三颗米上一顿没有吃完的就三粒米就难为情的就把这个三颗米给了国王那他当然还有别的啦，但他这想要东西的国王反而向他讨东西，就把这个三颗米呢就交给国王。国王拿了他手中，从他的手中接过了米呢，也没有说了什么，骑上了马就离开了。那过了不久，国王的这个随从呢就回到这个要饭的这个乞丐的那里对他说，国王现在吩咐我要把你所献给他的如数奉还。那个乞丐讲好啊，那随从呢就拿出三颗卢米大小的黄金粒交给乞丐这三粒米是你给国王的，那现在是黄金还给你，你给国王三粒就还你三粒乞丐后悔不当初了其实还有一些东西可以给的，早知道都给了，对不对？早知道身上所有的他的全部家产都给国王了，为什么呢？因为国王非常的慷慨嘛，他哪里知道他那个零零色色的那三颗米会变成三粒黄金回来，悔不当初就折了三粒黄金，就是他给的那三粒米，国王如数还给他的。你们有听过这个故事了可能。所以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让我们从圣经中看看要如何借着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一个应许神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是神的应许。我们要看看神怎么样借着我们的这个怎么样如何借着神给我们这个应许呢，我们可以凡事常常充足。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得到更多，你需要把东西给守着，你要把东西给存起来，你要去累积，慢慢的累积，越收越多那才是致富之道那慢慢就富裕起来了。但神的计划，神的教导呢却不是这样。神的计划呢跟这个世界的想法呢正好相反。弟兄姐妹们，你们可能以为我在讲可能是属灵的这个福气了，不错了， 圣经里面呢有提到许多这个属灵的福气神要给我们的，但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所要谈的经文所记载的，我们不是指属灵的福气，我们是直接指的是钱财。对，圣经里面呢有清楚的教导我们关于钱财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哥林多后书九章九节说，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讲的是钱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不是成功神学，你们有没有听过成功神学？有些教会呢，他叫的是成功神学，叫你怎么样成功，上帝要你成功，所以你应该发达。我今天讲的不是成功神学，不是叫我们如何去囤积财宝，更不是致富之道。我今天讲的不是致富之道。在圣经里面，它的原则里面呢，我们看到我们要多得钱财，我们必须先施舍钱财。这个就好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乞丐的故事一样，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的教导。这个教导里面有钱财的应许，但这应许需要很大的信心，再加上一颗清洁的良心，才能够启动这个应许。那我就慢慢的把这个应许讲给大家听。其实哥林多后书的这一个教导呢，并不是一个新的教导，这个教导呢一直在圣经里面重复着。箴言书十九章十七节那里说到，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我再念一遍，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跟你借钱，你可能要好好考虑了，因为没有人可以担保你把钱借给我，我会还给你，对不对？当然借钱的时候我当然会说了，我会还了。但借钱的时候总是这样，还债的时候呢，就讨债的时候呢，就是特别困难的。所以有一句话说你是站着借钱跪着讨债，有没有听过站着借钱跪着讨债了？你们有没有借钱给人呢？没有啊，没有借钱给人啊，都是你们跟人家借钱，是不是？开玩笑了。但如果把钱呢，如果是借给神呢，那当然就不一样了。所以圣经里面呢是说，我们呢在怜悯那个贫穷的人呢，在周济穷人呢，其实就是借给神呢。借给神那是多么好的事情，对不对？我们都想如果借出去的是给神呢，那他偿还的该有多少，对不对？那应该是很多了。那箴言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又说，有施舍的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贫乏。这个都是在箴言书里面所讲的。好施舍的呢必得丰裕，知嫩人的必得知嫩。很明显的，这两段的箴言讲的都是钱财，神要我们把这个钱财施散。这就是这两段的这个箴言里面所教导我们要给我们看到的。我们从新约里面也看到这样的教导，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那里说，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用十足的升斗。这个我看这段经文挺有趣的，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来仔细的来看这一段经文。新约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在你们的新约圣经七十三页，找着了吗？七十三页。路加福音六章第三十八节，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必用什么量器给你们。这段的经文呢，非常的生动哈。神回报我们呢，是用了十足的这个升斗哈。原文呢，这个十足啊是 kalos， 也就是好的意思了，好的这个升斗了。那我们从经文里面呢，同样的字呢，可以找在那落在好土里的好哈，打那美好的仗，原本是好的，都是同一个字了，好的升斗。所以很多地方都用这个字 kalos 啊。那用好的升斗呢，就是说用诚实的这个升斗了，因为我们知道哈，有一些不诚实的商人可以在这个升斗上面做一些文章啊，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在新加坡以前旧的时代啊，这个他们用这个街上的这个俗话叫做吃秤头哈、啊，就是说他其实没有这么重啊，他就是做了一些手脚，就让你放上去的时候，通常是买榴莲的、啊。买榴莲喜欢吃秤头啊，我记得我父亲每次买榴莲的时候，他讲，哎，这个家伙吃秤头，吃秤头什么意思？就是在他的这个量器里面做一些手脚了。那你一公斤呢，放上去是一公斤啊，其实是只有750克啊。所以好的升斗呢，就是诚实的升斗。那神当然是不会做不诚实的东西嘛，对不对？那神呢，给我们的呢，是用好的升斗给我们十足的哈。他不但不会吃我们的秤头呢，当他给的时候，圣经形容啊，好像倒米一样啊，这里非常生动啊。倒米的时候啊，倒在一个容器里面啊，你们倒了满了，然后怎么样？你们还想要啊，就把它摇一下，对不对？摇了之后呢，还按下去哈、啊，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了很多流出来。生不生动啊？圣经说、啊、神给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倒在我们怀里的那个米啊，倒到还就你摇啊按啊，上尖下流的，就是满满的。神给我们的时候，你的怀里面都剩不下了，他就是这样子按啊摇啊摇，来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再多一点。神给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这个经文其实是邱牧师啊，他讲的时候啊，他形容给我听了，我就注意到那个时候，在很多年前了，我就注意到这个经文，那真的是很生动哈。好，我们再看下去哈。所以神给我们的呢，就是肯定要给多的，要给足的，要给够的。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的经文哈。没有，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个经文呢，《箴言书》、《路加福音》讲的都是同一个原则。我们回到我们的重点了，我们的原则呢，圣经教导我们关于钱财的，就是我们拿多少出来，神就按着我们拿出来的还给我们。慷慨的基督徒呢，是从来不需要担心自己有缺乏的时候，我们给的多，神赐给我们的也跟着增加，而且是出乎意料的。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所写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在当时候的这个年代呢，有许多人因为他们是农民了，保罗就用了这一个农业的这个公理哈，不需要特别的解释，大家都可以明白而且可以接受的。做农夫的最清楚这个道理，这里有谁做过农夫呢？好，不少哈。好，放下来哈。你种的越多，你收的谷物也成正比例的增多，对吗？当一个基督徒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他就会像在八章四节所记载的马其顿众教会一样啊，再三的请求使徒让他们可以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面有份，因为神呢会按着他们所给的加倍的还给他们。这个道理很简单，却需要很大的信心才能够把它行出来。一个信徒给的多少，直接显出他对神的信心。我再讲多一次哈，一个信徒 他给的多少，直接的显示他对神的信心。这里顺便停一下哈，哥林多后书八章到九章的这个背景啊，当时候我们都知道，当时候也这个保罗的这个时代啊，是谁做政府啊？是罗马帝国在做政府哈。当时候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的这个地区里面呢，有两个，其中它很多个省份啊，但它有两个省份哈。北方是叫马其顿，南方叫亚盖亚。那北方的马其顿呢是很大的哈，就包括了我们所熟悉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呢第八章到第九章呢，先用现实中的马其顿众教会乐捐的心给哥林多教会哈，就是用北方教会的这个马其顿呢给南方教会的哥林多教会呢做表率，给他们做榜样。那哥林多教会呢，他在这个南方的这个亚盖亚，他是靠海的一个大城市，人民都很富裕。那北方的马其顿呢，跟这个南方的哥林多比起来呢，就显得这个哥林多呢，因为是大都市了，所以就比较有钱了，比较有钱了。它就有点类似像今天的广东省跟香港，广东省在上面大大一块地，那香港在下面大都市，那比起来呢，香港呢就富裕的人很多，对不对？大都市就是同样一个道理，上面是马其顿大大的一个地方，但人民呢就其实是挺穷的。然后呢南方呢就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靠海大都市，有钱人很多。那我们从第八章我们也得知了，马其顿人呢其实啊是非常的贫穷的，但他们虽然贫穷，但保罗却称赞他们有这个乐捐的这个习惯，他们喜欢捐乐捐奉献。所以保罗就用了马其顿人的这个乐捐的例子呢，三方面来激励哥林多教会，来激励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应该要向他们学习。哪三方面呢？第一，保罗让哥林多的信徒呢知道，马其顿的信徒虽然贫穷，却给哥林多人在捐助上呢做了榜样，这是第一，做了榜样。然后第二呢，接下来保罗呢就在接下来呢就教导他们呢，在哥林多的这个信徒呢给他们上了一课，让他们教导他们，并且劝勉他们关于这个捐助的这个事情了，所以给他们做了榜样，也教导他们关于这个奉献的这个事情。那捐助本身呢，最后呢就把这个捐助的益处呢带给他们了。所以三方面，给他们看了榜样，再教导他们，然后呢再跟他们说捐助的这个本身呢有什么益处了。捐助的益处呢，刚才保罗提到了这个农业方面的这个比喻，这个是很容易让人家明白的。农夫在种地的时候呢，他会找最大的一块地，将这个种子呢尽量的撒下，如果是插秧的话也是可以，尽量把它插下了，因为他知道他种的每一颗种子都能够带给他倍数的回报。所以没有农夫呢会想到吝啬把这个种子给收起来，不要给种下去的，因为他深深的知道种的少他收的就少，相反的他多种呢就多收。在希腊文里面呢，多收的这个多这个字eulogia， 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多，多收多这个字，第一个字呢是多了，当然它就是这个字了，多。但另外呢它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字 eulogia 就是福气，所以多种的多有福气。当时候他们都懂希腊文了，看的人呢写看到保罗写这段经文呢，就立刻想看得到他写的这个字的双重意思的巧妙应用，就是说 多种的多收，或者呢可以讲成多种的多有福气。可能我们开始有疑问了哈，这种鼓励我们捐助的这个教导啊，好像有一点点危险啊。这个不是等于鼓励我们借着奉献啊来发达吗？借着奉献来发达啊，不是。我们今天奉献一块钱，是不是神会给我们五块？所以是很好的投资啊。啊，这种激励的这种教导呢？我们多奉献的这个教导呢，好像有点问题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啊，你应该多给，然后神就多给你。你奉献一块钱，神给你五块，哎，好像是很好的投资哈。啊，但我们讲的不是这个东西。我们再看下去呢，就明白了。因为这个教导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不可以呢断章取义，必须全面的来看这个教导。我们把这个经文给看下去呢，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个教导是怎么一回事。圣经里面有许多教导是好的应许，是有很多的应许，有好的应许，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应许。神按着他的恩典呢应许我们，我们给他，他就会加倍地还给我们。这个应许是给一个对神倾心的人的，他不是给一个自私的人，他不是给一个贪心的人的。我再说一次哈，神的这个应许呢，是给一个清心的人，一个有清洁良心的人。神的应许是不会留给一个自私、有贪心的人，他心里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贪念，有一个自私的想法呢，对不起，神的应许呢，在你身上呢，没有任何的这个用处。这是神给应许的根本原则。一个人心术不正，休想从神那里得着什么好处。要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那我们的这个心态要弄清楚。我们再看着去，多种的多收。一个基督徒有慷慨之心，他会多收什么东西呢？圣经说多种的多收嘛，那多收什么？第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是神的喜爱。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那里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一个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对不对？弟兄姐妹们，能够得到神的喜爱，我们都知道那是何等大的应许，没有应许比这个更好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全部加起来都不比蒙神的喜爱更好。请留意这一节的这个经文，在整本圣经里面呢，我找不到别处的经文像这一节一样，人可以因为某种行为而蒙神的喜爱。神喜爱一个捐得乐意的人，这里的喜爱用的是 agapeo， 是最高层次的爱啊！神喜爱那个人，那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应许。我们捐的乐意，神会喜爱我们，这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应许。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自由来决定要给多少，没有人可以在教会里面告诉你要给多少。那个决定的责任呢，在我们的身上。而这个决定呢，是我们心里面酌定的，意思就是说心里面想过的，不是临时的决定或者是一时的这个冲动、一时的热心的。我们奉献的时候呢，也要有这一种先预备好心的这个心态，不要临时要奉献的时候呢才打开钱包，那我们把钱放进去，那我们在晚堂呢就把这个奉献箱放在前面。我们澡堂呢就不一样，我们有这个奉献袋会递到前面去呢。那有些人呢，递到他前面的时候呢，他就紧紧张张的就找了找最小张的，然后呢跟他放进去所以他也没有想要给多少，没有想过的就是临时的一个决定。那神要我们呢 给的时候呢，是先要酌定的，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奉献的时候，来的时候呢，就已经知道这个礼拜要给多少，因为是已经是决定了的，在早早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所以我们奉献的时候呢，不要临时的时候呢才来决定。接下来保罗说，不要作难，不要勉强。不要作难讲的是我们内心的感受哈，就是给的时候哈，不会觉得很痛哈。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人呢，给的时候会觉得很痛，如果觉得很难过，觉得很不舍得哈，那就是说这是等于是给的很勉强了。我们不要给的勉强，所以给的勉强呢，这个是可能是因为可能外来的这个压力啊，有些在澡堂的时候呢，这个奉献袋递出去啊，A 君给了 ，B 君给了 ，C 君也给了，我是 D 君哈、啊，不给好像不好看哈、啊，没有面子哈、啊，所以有些人就啊，我也给了，这样的心态呢，并不是神所喜爱的。因为神不要我们给的勉强，给的好像是因为很为难哦，因为别人都给，自己不给不好看，那不要。如果有这种情况呢，那我奉劝诸位呢，最好呢还是不要给，因为给了呢，等于是白给，神不会纪念这种奉献，这等人很可惜哦，他不会得到神的奖赏。一个真正的牧者哈，一个真正的牧者。他如果爱他的羊群啊，你们都是羊群啊，牧师的羊群，对不对？他如果爱他的羊群呢，他绝对不会让他的羊群呢失去神的奖赏，不会让我们失去神的奖赏，他也不会施压力让这个羊群呢有这个罪恶感哈，不得不奉献。所以两方面他都不会做，也就是说他不会不提奉献这个事情。因为圣经里面有讲到奉献呢是可以让我们得着奖赏的，所以一个牧师呢，他得一个牧者他得提这个事情，因为不提的话呢，如果会有不明白就失去了这个奖赏。但他不会提到呢让人为难，让你觉得你非得给不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勉强就白做了，神不要我们给的勉强。所以这些呢都是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给的这个是甘心乐意的给，喜乐的给，那是神所喜欢的。神喜爱一个捐得乐意的人，一个人高高兴兴奉献，一个高高兴兴奉献的基督徒呢，神会喜爱他。这是第一个应许。第二个应许是神会对我们慷慨，会对我们慷慨哈，我们可以奉献，但不一定有爱。但如果我们有爱呢，一定会奉献。我再说一次哈，我们可以奉献，但不一定对神有爱。但我们对神有爱，我们一定会奉献。换个方式来说了哈，就好像我们抚养我们的父母，并不代表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哈。我们今天抚养我们的父母，并不代表我们爱我们的父母，但如果我们爱我们的父母的话呢，我们铁定会抚养我们的父母。同样的一个讲法哈。那神呢，当然是爱我们的，他爱我们到了一个地步，连他的独生子呢都可以赐给我们。神既然爱我们，怎么会对我们不慷慨呢？他怎么会把他的恩典收起来不给我们呢？他不会的。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讲的是神的慷慨，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这个应许是很大的。各样的恩惠，如果我们看英王钦定本，那是英文的版本，英王钦定本的翻译呢是各样的恩惠翻成全部的恩惠，神愿意将全部的恩惠加给你和我。这世界的观点呢与逻辑呢，就是给了变少，但在神的大能中呢，他可以超出逻辑和自然的定律，使一个捐得乐意的人给了反而得到更多。要进去得到这个应许需要信心， 一个相信神必成就这一切的这个信心。我们知道这个应许，因为圣经里面把这个应许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了，让我们看到了。问题是我们信吗？这个应许我们信吗？你可能会问，信什么？信神有这个能力来兑现他的应许。我们信神有这个能力吗？我们应该信的，因为神是有这个能力的，主能够。我们要得到这个应许，我们必须相信。如果把所拥有的给了出去，我们认为是愚昧的，那就代表我们还不明白神的大能，又或者我们明白了却不相信神有这个大能来回报我们。哥林多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原来我们信呢，是跟我们的智慧没有关系的。我们信跟我们的智慧没有关系哈。这个所谓的这个慧根呢，在这里没有用到哈，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哈，这里没有所谓的慧根。完全我们信完全是因为神的大能，而不是我们的这个智慧。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人的智慧上呢，我们不会把钱掏出来做捐助的事情，因为人的智慧与逻辑告诉我们，给出去那当然是变少了，我五块钱给了两块就剩下三块钱嘛，对不对？但神教导我们的正好相反，给了反而增多。这个教导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的大能的信心上，而这个信心呢，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在圣经里面我们有看到不少的例子，我今天所讲的呢，圣经里面有不少的例子可以给我们看，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圣经甚至把生命呢交在神的手上面，他们启动了这个应许，他们得到了这个应许。我们就用五段的这个经文呢，来看一下，我们来了解哈神的这个大能。但以理三章十一节呢，就讲到但以理有三个朋友啊，当他们面对烈火的这个窑啊，火烧的这个窑，对尼布加尼撒啊，当时候的王啊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所以呢，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呢，他们就用这个信心启动了神的应许啊。他们面对最大的这个考验的时候呢，仍然对神大有信心。新约里面呢，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呢，这里说到，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是在以弗所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六节有同样的教导哈，耶稣对门徒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些讲的这些经文都是神的大能了哈。约伯记四十二章二节，约伯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是对撒拉说的，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圣经中记载了许多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记载，都记载着神的大能。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信心啊？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能不能？我们现在知道了哈，神是有大能的。我们既然知道，就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在罗马书四章二十节那里说，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心里面疑惑。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要知道应许不难，这些都记载在圣经里面。问题是我们对神的大能认识多少？有信心神的能力能够兑现他的应许吗？好，弟兄姐妹们，经文来到这里呢，我们就到了关键的这个地方了哈。请问为什么我们给 神就要给回我们呢？为什么我们给，神就要给回我们？如果你把钱交给你工地的一个同事，他会因为你给他100块钱而加倍的还给你吗？你给我就给我，你给了我就算了，对不对？你给了那个人就算了，哪里会加倍给回你，对不对？所以我们给了那个人，在普通的正常的我们的所认识的我们的经验里面，你把100块钱给人，那100块钱就飞了，对不对？为什么需要那个人会还给你？那个人不会还给你了，你给了他就算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你给了神，神要给回你？为什么？神慷慨的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充足，这是圣经里面说的。原来呀，是要我们有能力，他给回我们是要我们有能力多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们，这是关键。这个教导呢，早在摩西的时候呢，神已经开始了。在申命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教导他教导一个有钱的一个弟兄啊，他怎么样教导这个人呢？他说啊，这个有钱的人呢，你要怎么样对待这个贫穷的弟兄呢？神对摩西说，你总要给他，就是说这个贫穷的人给的时候呢，心里不可愁烦，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在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赐福给你。弟兄姐妹们，我们手中现在正在办些什么事情呢？可能有些人在做生意，可能有些人是做管工的，也有些人是普通的职员，有一些人呢，可能打算用这个手艺呢来讨生活。上帝呢，会在我们手里所办的这个事情呢，让我们亨通，让我们经济上能充足。为什么神让我们经济上，让我们在经济上面不缺乏呢？申命记15:11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呢，永不断绝。世上的穷人是永远不会断绝的，这是经上所记。然后呢，申命记继续的来说，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穷苦的穷乏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弟兄姐妹们，我们身边有没有穷乏的弟兄姐妹们呢？我们有对他松开手吗？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里面跟我们说，地上的穷人是不会间断的，这个世界上一直都会有贫穷的人呢。我们有权的人呢，我们只要能力所及之处呢，我们都要向他们松开手。这是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对你我的教导。当神找到一个肯向穷乏的人松开手的这个人呢，一个人如果他可以松开手来捐助给那些穷人的，神如果找到一个这样的人，他会很爱这一个人，补充他所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补充他了之后呢，他会继续的来周济穷人，所以神一定会让这个人呢会得到更多，好让这一个爱周济人的能够得到更多来周济贫穷人。原来原则就是这么简单，多种的多收。我们把钱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神就给我们给回的更多，好让我们又能够再捐助，并且给的更多。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着益处。我们不过是神的管道。如果我们以为神让我们得着钱财是为了让我们囤积财宝，那我们恐怕就搞错了。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哥林多后书9:6-11。第六节呢，讲到多种多收，这是原则。那第七节呢，就讲到遵行这个原则的这个益处呢，就是得到神的喜爱。第8-9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呢，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能力来兑现他的这个应许。第10节就告诉我们，神要赐福气 给这个做捐助的人，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的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这是第十节里面所记载。请问那赐种子的，那赐种子的指的是谁呢？赐种子的是谁？只有一位了哈，我们都知道，那当然是神了啊。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呢，一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呢，就清楚地看到神说，地要发出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并给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就发生了青草和种种子的蔬菜。从创世纪里面呢，我们就很清楚看到神创造了种子啊，是所有的种子的源头，那是神。我们今天的食物都是源自神啊，因为种子都是从他那里来的。同样的，雨水啦、阳光啦、四季啦，都是出于神，对不对？所以我们以什么这个东西食物呢，我们每次都要谢恩啊，我们吃饭的时候呢都要祷告谢恩啊，因为呢神是所有种子的源头，雨水、阳光、四季和好的收成都是神的这个恩典，全部都是出于神。事实上呢，他是人类的起头，就一直从人类的起头呢，他就一直供应着我们的需要，这是神啊。我们从第十节的再一次看到圣经一直重复教导神的原则。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种给撒种的，你要把种子撒出去，他才赐种给你啊。赐种给撒种的，种子是给来撒种的，多多的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这个种子呢是用来种地的，这个撒种呢，然后丰收，撒种丰收，这是一个持续的循环。你一不撒，你一不撒种，你一停就不再会有收割，我们就掉出了神应许的福气的这个循环里面。相反的，我们越得到的，我们越把这个种子给撒出去，撒得更多，我们就收得越丰富，越丰收。撒种跟收割之间呢，又相隔了一段时间了，好几个月，对不对？我今天撒并不是立刻就长了，要等好几个月才会有这个收割的时间。所以呢，撒种跟收割之间呢，有一段的这个时间，这段时间呢，正好考验我们仰赖神的信心。这个有间隔性的这个循环呢，正是神厚赐我们各样恩赐的方法，并且赐下的呢是越翻越大，就好像我们种地一样，越来越多。你种的越多，你就收的越多。第十一节说，叫你凡事富足，可以多施舍。这里多多施舍，正是撒种，施舍一停，富足也停了。为什么呢？这个道理呢，我已经一直在重复了哈，就是你要撒出去了，然后你才会得到。神呢，并不是要我们得到许多钱财，然后呢，让我们可以用来买奢侈品啦，然后呢，两层楼的屋子要盖四层楼啦，盖完了之后呢，在中间挖一个池哈，用来游泳啦，还是买这个名牌的包包呢？那这当然都不是神看重的东西。神怎么会就是为了要让我们买这个奢侈品而把这个钱财全部给我们呢？给的多多，就是让我们去享受这个奢侈品。神的原则里面，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神的原则不对钱财不是这样子。神给我们钱财是要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松手去周济那些贫穷的人。当神找到一个可以周济贫穷的管道，他会赐富足给这一个管道，好让这个管道可以多行各样的善事。而这个施舍钱财周济贫穷的这个管道呢，圣经说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我们不会给超过神所给的，我们所给出去的不会超过神所能给我们的这个潜能。箴言书三章九节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饮矣。箴言28:27，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神使人富足的原则今天已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问题是我们对神有信心吗？我今天讲了很多，我要再重复一遍啊，并不是要给我们施展压力去做这个奉献的这个工作，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在讲台里面所讲的这个周济，这个奉献给神，奉献给教会那些有需要的，纯粹是要让弟兄姐妹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确实是有这个应许，完全没有这个压力，要求大家呢要多多赶快去奉献呢。我们的新生命堂的这个经济能力呢也不错了哈，不需要说我们呢要继续不断的给，因为我们的这个财政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这个现象啊。今天在讲台里面所讲的呢，所跟要分大家分享的，是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不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不知道原来有这个应许哈，是多种的多收，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哈。在马拉基书3:10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从此是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神的应许。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纯粹是让大家明白神确实是有这个应许。如果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的话呢，弟兄姐妹们回去读圣经啊，圣经里面是给我们这个应许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富足的原则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这是圣经里面对钱财的这个原则，也就是要我们得到了去周济那些有需要的。今天所分享的都是神的话，有耳可听的我们就应当听。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圣经的话今天把这个应许教导我们。父神，愿你让我们都对钱财有正确的认识，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来抓住你的应许，让我们能够来周济那些所需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穷人必然不会断绝。父神，你要我们有这个心把这个周济的事情给做了，就好像是把钱借给你。父神，让我们有这个对你有信心，知道你有这个能力能够来使我们手里所办的都能够亨通。愿父神你让我们有这个智慧来抓住你今天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